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1米。而家系6月2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钟。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特集大阪峰会最佳的结果，或许会是美中重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6月26号表示，如果这个星期六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的会谈没办法取得进展，他已经准备好对余下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但是税率有可能是 10%， 而不是之前所说的 25%。 但亦都另有传媒报道称，美国已经同意暂缓对余下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从而使到美中贸易谈判得以重启。分析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最好结局或许会是美中重启贸易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在星期三接受福克斯新闻商业频道电话采访时讲这一番话，他表示如果星期六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果无法令他满意的话，他將會對價值325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但他說第二階段不一定是 25%， 而將會是 10%， 這個是公眾絕對能夠應付得來的。美國目前已經對價值2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在美中貿易談判5月初陷入僵局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了对余下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税程序，但大多数美国商界人士和经济学者都反对新的关税措施，因为这个会对美国经济、美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构成更多的直接影响。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有关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上，絕大多數企業表達了反對的立場。彭博社對此報導說，美中雙方在前溝通中已經基本達成了美國暫緩加徵關稅，從而恢復談判的基本共識。報導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表示，中方為特集會設置的前提條件是美國不能夠加徵新的關稅。特集會現在成行，或者意味著美方應該已經答應了中方的這個條件，这个应该是美方对中方的一个重要让步。在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商业频道采访之际，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对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表示，美中仍然有可能达成协议。他说他们已经在达成协议的路上走完了 90%。 鲁钦是美中贸易谈判美方代表团的二号人物，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官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认为，鲁钦的看法是过于乐观。他通过了自己的英文推特账号发推文，称目前未有中国官员的谈话有同样的乐观情绪。在特集峰会仅剩下几十个小时之际，中国官媒一直在度严厉批评美国，这种情况在以前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前是从未有过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重申了中方对于美中经贸谈判的立场。他说他们始终坚持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双方的贸易摩擦，在过程中要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美方对于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打贸易战、打征关税、损人害己根本解决不到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集会最好的结局就是重启谈判，但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距离达成协议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民主党籍资深国会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下属贸易委员会主席布鲁门·鲁尔表示，他不看好本周末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加长会谈能够取得突破。他说他没有任何的期待。布鲁门·鲁尔认为， 在对待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上，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采取正确的策略。他说美国浪费了一个在多边基础上与他们享有共同价值观、考虑一致的人合作的机会，团结起来要比只是有美国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大。日本、欧盟应该是美国的天然盟友。但波罗门鲁尔亦都指出，既然已经走到现在的这一步，希望特朗普政府与北京达成的协议不会只是一份采购订单。他说他们应该努力的推动一些结构性改革，获得一些优势，一些知识产权保护，让中国履行其世贸组织义务。在此之前，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商业频道表示，他对美中能够达成协议抱有希望，但他亦都对现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状态非常满意。如果他们达不成协议，特朗普会加征额外的关税，非常可观的额外关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伊朗最高官员继续互相抨击，同时都坚持说他们想避免战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无论他们想做什么，我都做好准备。有记者问，如果与伊朗发生战事，他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特朗普回答说，不需要退出战略，我不需要退出战略。同日较早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德克兰对任何美国目标的攻击都将被报以巨大和压倒性的武力打击。特朗普总统说，在某些情况下，压倒性将意味着毁灭。他在星期二早晨的系列推文中说，伊朗方面几小时前发表的外交对话的可能性已经终结的声明非常无知和无礼。特朗普星期一加强了对德克兰的制裁，特别将目标对准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特朗普说，伊朗的声明只是表明他们不懂现实。他说，伊朗领导层不明白友善和爱心这样的词，他们从来没有，悲哀的是他们确实懂得力量和强权，而美国有着世界上至今为止最强的军队，仅仅在过去两年里面就投入了15,000亿美元。特朗普说，美好的伊朗人民正在蒙受苦难，而且毫无原因，他们的领导层将钱都花在恐怖上，几乎不顾其余。一名伊朗官员说，制裁哈梅内伊等于是制裁伊朗国家。伊朗总统鲁哈尼在电视讲话上说，白宫的行动是弱智，而且制裁伤害不到哈梅内伊，因为这位伊朗最高教士并没有海外财产。美国表示还有可能将制裁目标对准伊朗外长扎里夫，但是鲁哈尼在电视讲话之中说，你制裁外长的同时又要求对话。鲁哈尼说，伊朗不想与美国发生战争，但是对任何侵略都将做出果断回应。在特朗普发推之前没几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发推说，制裁哈梅内伊和扎里夫将意味着将外交途径永远封死。彭斯副总统和代理国防部长埃斯帕等美国高层官员都公开表态说，华盛顿并不希望和伊朗开战。特朗普在推特上还贬选了两位美国政治人物，他说不会再有约翰克里和奥巴马。特朗普指的是前国务卿克里和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谈判达成的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国际协议。特朗普去年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为的是重创伊朗经济，以迫使伊朗和美国进行一对一的核谈判。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奈德普莱斯认为，总统的最新推文凸显了一个关键点。他说，特朗普撕毁伊朗协议完全是因为他是由前届政府签署。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的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唯一的可预见的出路，这种可能性似乎与日俱减，就是特朗普在一项与奥巴马政府达成的实际上相同的伊朗协议上打上自己的印记。普莱斯说，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不想达成新协议，他们想改变政权，无论这个是否需要动武，并且将美国带入另外一场灾难性的中东战争。 星期五上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参议院议事厅话，华盛顿与德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危险的局势。他还说，即使总统无意寻求战争，他反复无常、前后不一和即兴发挥的政策，有可能带着美国跌跌撞撞地走入战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为总统进行辩护，并批评民主党患了特朗普找狂症，重复伊朗方面的谈话要点，还推销一种荒唐的观点，说我们国家、我们的行政当局、我们的总统居然要为德克兰的暴力侵略承担过错。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还说，总统显然是想避免战争，因此自从上星期美军无人机被伊朗击落之后，总统采取审慎和明智的做法。特朗普说，新的制裁令美国对伊朗上星期击落美国无人机做出强有力和适度的回应。华盛顿说，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国际领空被击落，伊朗声称无人机是在伊朗领空被击落。特朗普说，他实施制裁是因为伊朗从事的一系列敌对行为。美国官员说，这些行为包括伊朗用水雷攻击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挪威和日本货轮。水雷袭击事件发生在无人机被击落的前几日。特朗普说，他实施制裁是因为伊朗从事一系列敌对行为。美国官员说，这些行为包括伊朗用水雷攻击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挪威和日本货轮。水雷襲擊事件發生在無人機被擊落的前幾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星期二在訪問耶路撒冷期間說，特朗普打開真正談判的大門，而伊朗布爾次爾的沉默。伊朗一再否認研製核武器，負責監督2015年核協議的聯合國原子能機構已經認證伊朗符合協議要求。最近幾個月來，在特朗普政府加大對伊朗的壓力之際，伊朗向核協議的其他簽署國埋怨，他們沒有提供足夠的幫助使伊朗來規避美國的制裁。伊朗官員已經誓言要停止遵守某些德克蘭之前同意執行的限制條款，比如濃縮油的數量。路透社星期二報導說，三位外交官對這家通訊社說，歐洲大國星期六就伊朗不再遵守核協議某些條款的威脅發出外交召會。路透社引述其中兩位外交官的話，召會特別警告伊朗在2015年核協議的承諾方面不得後退。哈德遜研究中東問題分析師麥克爾普雷金特星期二在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采访节目中说，他认为伊朗最近的行动使他更为孤立。他说，伊朗正在失去朋友，俄罗斯、中国和欧洲都对他们说，坚持伊朗核协议，不要撤退，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这些咄咄逼人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朗上个礼拜击落美军一架无人侦察机之后，美军据港对伊朗的军事电脑系统发动了网络攻击，并导致它的导弹发射系统瘫痪。观察人士说，美国的这次网络攻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网络对手来说是一次示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雅虎新闻、美联社以及福克斯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引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现任或前任军事和情报官员的话表示，经总统特朗普的授权，美军中央司令部上个星期四6月20号对伊朗的情报和军事电脑系统发动了一次网络攻击，导致其火箭和导弹发射系统瘫痪。此前伊朗发射导弹击落了一架飞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无人侦察机。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说，他在最后一刻撤回了美军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命令，因为美军空袭系统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美军无人机被击落造成的损失不称比例。五角大楼以相关政策以及保护军事行动安全为由，拒绝对有关报道予以置评。伊朗官员说，伊朗的网络系统没有出现瘫痪的状况。去年退役的前驻韩美军司令布鲁克斯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各国政府通常都不会针对网络攻击行动发表评论，美国政府也不例外。布鲁克斯说，有关方面通常都不会谈论自己的网络行动，你假定这一次是美国政府发动了攻击，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否真实， 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政府当局会谈论他们正在网络领域采取的行动。美国媒体在报道美军对伊朗军用网络系统发动攻击时表示，这一次行动显示美军的网络攻击能力正趋于成熟，并比以往更愿意考虑使用这个选项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潜在对手。已经宣布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蔡斯·穆尔顿在评论美军据信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时发推文话，如果由他做主，美国会关闭伊朗导弹系统所在的南部地区的电网，这个不单止会向伊朗，还向中国、北韩和所有关注这件事的其他国家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时说，现在美国的手不再好像奥巴马政府时这样被绑住，预示美国将对这些国家的网络攻击者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当被问到这一次对伊朗实施网络攻击是否对中国等国家亦都是一个警示时，退役美军陆军上将布鲁克斯说，这一次行动的军事意义会引起很多国家的注意。博尔顿说，很多竞争者看到这一次事件都会评估自己是否要注意些什么。大家看到网络行动正在发生，不管是谁做的。博尔顿说他也不知道是谁做的。但是这个显示直接竞争甚至战争的一个新的作战领域正在开启。因此他肯定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国等国美国的网络系统并窃取商业、军事和政治情报。美国网络司令部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中真庚今年三月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来自中国、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的网络攻击越来越老练，越来越频繁，美国已经准备好以更大的动作回击发动网络攻击的对手。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6月26日晚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首场辩论会上，十位候选人的四位当中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美中贸易问题上既要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又要避免同特朗普总统的强硬立场显得接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已经有24名民主党人正式参选角逐2020年总统选举的党外初选。星期三的首场辩论中，主持人问台上的10名参选人，在地缘外交问题上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国会众议员蒂姆·莱恩说，最大的威胁是中国，毫无疑问他们在世界各地正在从经济上摧毁美国。台上的其他候选人中，有人说美国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有人说是俄罗斯。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的前副总统乔·拜登、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等都未有直接批评特朗普总统试图通过贸易战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迫使中国转变其贸易政策的做法。但是他们普遍认为白宫过度依赖关税的做法伤害普通美国人，孤立了盟国。拜登在中国问题上态度转变。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网页的外交政策之中，只有将中国称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在美中贸易问题上，拜登起先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者。这个表态受到竞争对手的攻击后，他的立场出现转变。拜登最近在爱奥华州的演讲中说，美国正在同中国竞争，需要对中国强硬。但他同时批评特朗普在处理美中贸易问题上的做法，称后者的战略破坏了与美国盟友的团结，提高了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开支。拜登呼吁与盟国结成统一战线，挑战中国的凌弱行为。他强调美国应该在国内的科技和教育方面增加投入。拜登目前在民意调查支持率方面大幅领先民主党竞争对手。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30多年的投票纪录和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从政经验，亦都成为了对手攻击的目标。在贸易问题上， 拜登曾支持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投贊成票，支持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就在特朗普总统为这个星期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好准备之际，美国各大城镇则在筹备近一年一度的独立节庆祝活动。如果美中两位领导人未能够化解日益加深对贸易的纠纷，2020年的独立节庆祝活动可能就不会太过一样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已经对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了关税，并且警告要将加征关税的产品价值提高到5000亿美元。这些实际上将涵盖中国输美的所有产品。在成千上万有可能受到关税影响到的产品当中，有美国人每年7月4号野餐烧烤的时候空中绽放的烟花。美国烟花协会的执行主任朱莉·克克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今年的节庆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允许关税生效，他警告说2020年7月4号的那个季节将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克克曼的组织既代表烟花零售商，亦都代表烟花表演专业公司。他说不需要等到一年美国人就能够看到后果，今年夏天施加的关税有可能会在今年较后时开始产生后果，提高圣诞节和新年除夕夜烟花庆祝的成本。虽然特朗普总统说是中国在为自己销售的货物支付关税，但是经济学者和其他研究人员收集的证据显示，绝大多数的成本实际上是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克克曼说，如果烟花被征收 25% 的关税，亦都会有同样的后果。他说对零售商来说，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可能被迫要转价至 20%。 对小型烟花表演公司来说，利润率现时就很薄了。他觉得他们可能会将整个 25% 转嫁给客户。对烟花表演业来说，他看不到有任何吸收成本的回旋的余地。克克曼又说，每年仅在7月4号的这个星期，全美各地有大约16000场烟花表演，绝大多数是由小城镇赞助的。他又说，如果涨价 25%， 可能很多城镇就没办法表演烟火了。在这个星期举行的7日听证之中，克克曼是300多名代表不同产业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关税问题作证的人士之一。很多甚至多数的证人都试图说服美国贸易代表在预定新加征的关税当中划出例外豁免。荷卡巨头克曼公司的联邦事务经理萨拉莫警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关税对公司的荷卡业务和圣诞装饰以及纪念品的销售都将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后续效应将会是该公司一些店面的销售额的减少。这些店面都是独立拥有和运作的。另一个后续的效应就是随着消费者邮寄的贺卡减少，美国邮政局的收入亦都会下降。美国休闲渔业协会主席格伦休斯说，加征 25% 的关税将不成比例地对该产业的大多数造成经济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哋介绍电脑程式编写课程，帮助无家可归者进入矽谷工作。我哋会介绍一只喺维吉尼亚州出售嘅天价鹦鹉。跟住我哋亦会介绍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嘅调琴师，最后系会介绍一下啤酒当中嘅神奇成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咁随住大型科技公司喺三藩市扩张，咁当地嘅流浪汉同失业者嘅人数咧亦不断增加。咁一名曾经无家可归嘅人咧，而家创立咗个项目，帮助其他嘅失业者喺科技行业揾到新嘅工作。咁下边嘅记者米歇尔嘅报道。
I became homeless for 18 years, and I wandered these streets like a zombie.
我曾经流浪十八年，我喺呢啲街道上好似僵尸一样咁行，日日夜夜十八年啦。
呢个系三藩市最破旧嘅一个社区， 但系而家呢度亦系推特、爱彼迎同优步咁样大公司嘅所在地。
Companies started moving their headquarters into this neighborhood, but they started.
呢啲公司开始将佢哋嘅本部迁入呢个社区，但系佢哋亦雇用咗其他国家同地方嘅人嚟呢个社区工作。
从事科技业嘅亨利曾经系无家可归者，对佢嚟讲嗰段日子好艰难。
Us against the tech guys, you know, how am I 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work in that industry?
一边是我哋，一边是那些科技行业的人，我应该怎样才能够进入那个行业工作呢？我的朋友知道我对科技很在行，你应该进入科技行业工作，我就想了，你说得对，我应该。
于是西摩尔开始行动，他给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打电话。
You're not going to come in my neighborhood and ignore my people. You're not going to pretend like we're not standing on the corner.
你不能够去我的社区办公，但是无视这里的居民。你不能够假装没看到我们日日都在街上寻找工作，你要将我们亦纳入你们的企业里面。
令人没想到的是，那些公司竟然开始回应西摩尔创建了代号田德龙一个长达六星期的课程，帮助学生为工作做好准备。他们学习 HTML、CSS 和 JavaScript。代号田德龙的学生到访了很多大型科技公司，和那里的人交际，问问题，向他们学习。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let me know.
如果你有问题，告诉我，你试下转180度回来看一看。
We're trying to create alternative pathways, either through like an internship.
我们试着通过一些其他途径创造实习或者学员项目。代号田德龙不收学费，有阵时还提供电脑。
They should have a slogan like from the streets.
他们应该写条标语，叫从流落街头到六位数收入，只要六星期。即使只有一部分学生找到科技方面的全职工作，但是很多人通过项目找到其他行业的全职工作。
Seeing yourself as being able to be employed again and
能够再次被雇用，但是你可能会得到其他不同的工作。向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对想要脱离贫困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这些工作的确令学生保持忙碌，改善社区，振奋精神。用一位学生的话表示，我知道怎样做，但是我要花时间将他们搞清楚。记者米歇尔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一间宠物店里面，有多不同体型、价格昂贵并且非常稀有的鹦鹉，任何人都有机会带他们回家照顾。下面是记者莫斯加哥夫带我们去看一看。
鹦鹉，只是有鹦鹉。好明显，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的这家小型鸟类商店只是卖鹦鹉。房间里面放满了几十只鲜艳的鹦鹉，从会说话的凤头鹦鹉到巨大的金刚鹦鹉，再到小巧的长尾鹦鹉。店主威利斯在他18岁的时候拥有了第一只的鹦鹉，从此他的生活就一直有鹦鹉的陪伴。威利斯说，鹦鹉是完美的宠物。
It's a unique partnership between a pair.
人和鹦鹉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伙伴关系。鹦鹉是独立的，它们仍然需要你。你回到家的时候，它们会很高兴看到你。它们和你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宠物关系。
威利斯在1988年开店，如今一家的商店是在华盛顿地区仅有的两家专营鹦鹉的商店之一。紫蓝金刚鹦鹉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鸟类，这些的鹦鹉在世界上只是剩下6500只。这一只的鹦鹉只有6个星期大，它的寿命是很长，金刚鹦鹉可以活100年。这一只的鹦鹉是喜欢被人痛爱。
So from the neck up, they like to have their feathers ruffled.
从颈部向上抚摸，他们喜欢你拨乱他的羽毛；从颈部向下，他喜欢你抚平他们的羽毛。来啊，看看。
威利斯的手臂上面满是爪痕以及咬痕，这个是他养的这些鹦鹉所造成。
Well, they're not really trying to hurt me. Sometimes it's just playfulness, and sometimes
他们不想伤害我。有时鹦鹉只是要玩的，有时他们只是担心自己会跌下来。
商店是地处闹市，鹦鹉是吸引了不少的家庭主妇、小学生、商人以及是医生。
My daughter is a parrot.
我们的女儿是一个超级鹦鹉粉丝，我们来看鹦鹉，因为我们没有鹦鹉宠物。
店里面的鸟并不是全部都是可以卖的。
So Snowball is not really a typical cockatoo.
雪球并不是一类典型的凤头鹦鹉，它非常安静，非常友好。很多凤头鹦鹉都非常吵闹的，但是雪球就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对这只鹦鹉感到兴趣的。
威利斯响雪球仲系好细嘅时候已经系拥有咗佢。到今日，威利斯同佢嘅女儿海尔西都非常之喜欢佢，睇住雪球响威利斯嘅膊头上边舒适嘅样子，呢只鹦鹉显然唔会揾到一个比呢度更好嘅家庭。莫斯加戈夫响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嘅报道。
钢琴调琴师可以话系音乐界嘅无名英雄，佢留喺幕后调教钢琴，对乐团嘅表演系非常重要噶。下面就由记者卡琳娜介绍一名在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工作的调琴师。
罗德尼从事调琴师这个行业已经有30年了。在过去的10年里面，他一直在首都华盛顿著名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工作。他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一名不可或缺的成员。罗德尼亦曾经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但因为怯场结束了这种渴望。他不想完全放弃音乐，於是就決定說服他擁有一間鋼琴工作室的弟兄。然後我意識到鋼琴調音怎樣影響到和諧，當然我總是被爵士音樂所吸引的，所以我在16歲左右就開始對調音和音樂感到興趣。我的哥哥李克給了我一本調音的教程，這個一本很好的書，我就坐在家裡在鋼琴面前練習調音，在那個年齡。罗德尼更加喜欢独自工作，他说这样就能够更加专注于乐器。他调教的主要是斯坦威三角钢琴。金乃迪中心拥有7座斯坦威三角钢琴，每座售价大约$100,000。罗德尼说虽然看上来一样，但每座钢琴都有他的特点，声音都不一样，就好像同他合作的音乐家一样。其中俄罗斯裔美国钢琴家基里尔格尔斯坦为这名调琴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And I learned so much from him. He didn't object to the piano, but he wanted it.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并不反对那座钢琴，但是希望以某种的方式去放置他。他告诉我想怎样去设置。我在20分钟之内就调教好，这个对我来讲实在太神奇了。我为他演奏了一阵，而且他知道我对音乐感到兴趣。他对钢琴的机械装置感到兴趣，并且能够同我沟通。对我来讲，这个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经历。虽然未能够实现他童年的音乐家梦想，但他说很开心能够成为一名调琴师。
But fortunately with piano work, I have a confidence with regard to that.
好彩的就是我对调琴工作很有信心，而我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缺乏信心的。这个使到我在金乃迪中心的工作方式非常有创意，因为我没有犹豫不决的负担。我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并且有创造力，但是不会因为要在公众面前演奏音乐而承受精神折磨。罗德尼善于听音的耳朵令到表演艺术家受益匪浅。他们说他亦是一名艺术家，但是他不需要用观众的掌声去证明自己是成功的。记者卡琳娜报道。
很多人喜欢啤酒，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酿制啤酒有一种很不起眼的成分，这个就是酵母。下面就由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带我们看一间酿酒公司怎样去培植酵母。
最早的啤酒配方通常并不包括重要的成分酵母。
之前人不知道啤酒发酵的原因，他们认为是上帝所为。这个就好像、上帝正在这样做，创造了这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会将啤酒花、水和麦芽混合在一起，突然之间他们有了发酵产品。
但是在维吉尼亚州的阿什伯恩市，失落犀牛酿制公司认识到这个缺失的成分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大多数啤酒酵母只限于几十年来在实验室和酿酒厂培育的几种类型，但是失落犀牛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野生酵母菌株，非人工培育各种单细胞真菌随处可见，甚至在空气当中。
The original beer was just from the air.Whatever fell into it, whatever came, we were using.
最初的啤酒就是来源于空气当中，无论我们加入什么原料，我们都在使用卫生的方法。但无论我们加入什么成分，我们都要令到啤酒发酵，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独有的，是我们地区独有的，出来的效果非常好。使用棉签和培养皿，你就可以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酵母。一齐嚟尝试失落犀牛的混合啤酒优泽拉。
and put into the barrel, and we didn't take it out.
佢系从停车场获取嘅，我哋将佢放入桶里边长达两年咁耐，所以佢有啲黏住啦。我哋唔知道会发生乜嘢。呢、这个从停车场生长出嚟嘅嘢，我哋将酵母放入其中，并且自发发酵。咁我哋跟住落嚟品尝咗一下，我哋叫佢做支柱，我哋接受咗佢，我哋又加酿咗两桶。
使用合适的设备，你可以培植自己的酵母菌株进行酿造，但要注意就是并非每种酵母都能够酿造出好的啤酒。
These beers take up to 3 years to mature, so that's just so much time and so much raw.
这里的啤酒需要长达3年的时间才能够酿制完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的原料长时间地留在桶里面的原因。实验是一个缓慢细致的过程，但只要使用正确的原料，就会得到回归，品尝美味的啤酒。请记住，啤酒的关键成分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我们就为酵母举杯庆祝。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在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保安高官露面，警民互信此成难题。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星期四公开露面，警告反送中抗议者有违法行为的同时，坚持政府不会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民主派则继续追究香港警方执法滥权，敦促林郑月娥满足公众的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星期四午后会见媒体，这个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6月18号会见中外媒体后，政府行政高层处理逃犯条例修法问题高官首次露面。陪同会见部分媒体的还有香港警察总部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记者会上，他们主要针对反送中抗议者的最新抗议事件。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
在10:30左右，有部分的示威者在完成了爱丁堡广场的示威活动之后，就过了来我们警察总部门。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但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暴力冲击的行为，堵塞到他们所有的出入口，并且在他们警察总部大肆破坏公物，阻止他们的一位同事上班，甚至还有肢体冲突。对于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和违法的行为，他们严厉谴责。苹果日报说，民阵集会后约3000人转移阵地，包围湾仔警察总部，致使那一道交通瘫痪，基本被占领。该报说，组织这一次行动的是学生动员、学生独立联盟以及民权抗争。组织者认为可以乘势继续抗争，在发起和平包围警总，但是强调切勿做出掟砖头等冲击行为。明报以喷涂叫字掟弹概括现场状况。香港有线电视的现场画面显示，示威者用铁马在警察总部外扣足防线，封锁警总正门和侧门。现场还有抗议者向警察照射镭射光束，尤其对准警方的拍摄装置。被示威者喷涂的警方监视镜头外罩星期四白天依然可见。苹果日报还说，有便衣警员假扮示威者偷拍人群。另外星期四日头，上述抗议者还在香港律政司大门处集结。星期四中午，民主派议员欧乐轩等一行在警察总部外举行记者会，针对警方执法过程中涉嫌滥权进行追究。他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我到警察投诉科去落一个个案，是为了在6月9号到现在整个反送中运动里边有好多的警员没有出示委任证。
6月9号到而家整个反送中运动中，有好多警察都冇出示委任证，仲有就系呢一个速龙小队，亦都冇将编号挂喺身上，此举违反警员工作条例。佢哋今日嚟到呢度，亦都系为咗一个好大嘅诉求：彻查警员嘅武力使用， 以及武力清場過程中是否遵守了恰當的規定，以及是否恰如其分的行使職權。他們認為警員是沒有做到，不單止沒有偏好，武力使用亦有問題。明報援引市民的話表示，政府歸宿多日，導致政府與民眾矛盾日增。針對如何打破香港政治僵局，歐樂軒對美國之音話：
我觉得现在其实林郑月娥要出来真正的交代市民的五大诉求。到了现在，行政
欧乐轩话，佢认为林郑月娥要出来真正交代市民的五大诉求。截至目前，行政会议已经两个星期冇开，而家佢哋每一个香港市民喺度等待，系林郑月娥回应撤回逃犯条例修法方案。還有就是撤回暴動定性等訴求。不過香港保安局長星期四在記者會上繼續堅持林鄭月娥政府在逃犯條例修法問題上既定立場。他說
We understand that a lot of people have their own views about the government's action.
保安局長說他們知道很多人對政府提出修改逃犯條例有他們自己的意見，政府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該法案的審議已經暫緩，政府將接受這樣的事實。如果本屆會期結束時，該議案仍不能夠進行審議，他們將接受這個現實，那時該法案將自動失效。南華早報星期四刊登的一封讀者來信說，逼迫林鄭月娥下台，亦都不會消除他們的社會和生活憂慮。林鄭月娥亦都絕對不是因為中國信任問題而指責的最後一位行政長官。大部分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不信任，因為那裡的政府、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和香港非常不同。他們雖然是一國，但文化上、政治上天差地別，融合需要時間，不能夠強加，這個就是事實。任何人哪怕是特首對此亦都無能為力。美国之音记者新华谭嘉琪香港报道。
近来不断传出台湾同其太平洋邦交国所罗门群岛邦交可能新变，上个礼拜先至到华盛顿同特朗普官员会面的台湾外交官员话，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国经由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个地区的扩张，亦都会有整体布局的考虑和作为。此外，美台之间亦都有共同合作项目嚟到巩固台湾同盟友嘅外交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新西兰广播电台6月17日星期一报道，所罗门群岛已经设立一个跨党派外交政策工作组，以评估该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考虑外交转向中国的利弊得失。所罗门群岛是台湾在太平洋6个邦交国之一。所罗门群岛广播公司上星期五报道，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将派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所罗门群岛四月举行大选前即有报道说，新政府可能考虑是否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新当选的总理索加瓦雷五月初表示，正在考虑是否改变与台湾的关系，转向承认中国。索加瓦雷还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该国正面临极大压力，重新思考与台湾的关系。不过外交部长马列利六月五号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新西兰副总理彼得斯的访问所罗门群岛后说，并没有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压力，政府将全盘评估后做出自己的主权决定。他还表示将在未来100日内对于是否维持与台湾的关系做出决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所罗门群岛的外交转向不单止代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成功地达到孤立台湾的目的，同时亦有利于中国在与美国和其盟友在印太地区可能的冲突前先建立一个前哨。特朗普政府在所罗门群岛大选前即注意到所罗门群岛与台湾的关系，三月间通过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社交网站主动发布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博明与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在所罗门群岛户外勘察的合照。这个措施被认为是美国正在支持台湾巩固邦交。 徐思俭在华盛顿访问期间曾经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关于美台关系演说后受访时，他和美方是否谈及美国如何协助台湾维持与所罗门群岛的邦交成为媒体关注的问题。徐思俭表示，他在与美方的会谈中并没有讲到这么细节，但是美方有自己印太战略的整体考量和布局。徐思俭说，美方有印太战略，他的印太战略最近亦注意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的延伸，他想不单止是美国，澳洲亦很关注相关的发展，他们固然在太平洋有六个友邦，但是他想美国和澳洲的关注对象不单止于台湾这六个友邦，他们的关注是整个区域，所以他们自己会有一些整体的布局做法，未必是单独帮台湾互为邦交为出发点，他们会有自己从印太战略出发整体的布局和作为。对于美国近来在太平洋地区有较为积极的作为，徐思俭说，美国的确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他亦相信美国会在这个地段投入更多资源，台湾乐见这个发展，但是并非因为反对哪个的问题。徐思俭说，这些太平洋国家在基础建设或者环境上都很脆弱，需要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来帮助他们，并且用正确的方式一起帮助，不要用一种会留下没办法偿还债务的方式，或者是被他们不需要的建设，或者是拒好了但是不能够用的建设，或者是有其他地缘战略的企图换他们一些港口，其实对这些国家都是不好的，所以他觉得用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比如说好像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所主张的这些方式来帮助这些国家是一件好事。至于美国在协助台湾维系邦交方面双方是否有合作，徐思俭在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说，美台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有合作项目，同这个在巴拉圭有一个案件已经合作成功，还有其他案件他们还正在探索。台湾媒体较早时候曾经报道，台湾外交部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五月上旬与巴拉圭地区银行签署三方合作方案，提供巴拉圭女性创业贷款，这个是美台在台湾友邦首度展开战略合作，亦是台湾外交上的突破，不过双方对此都保持低调，并未大肆宣传。对于所罗门群岛外长关于将在100日内决定是否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的讲法，台湾外交部6月6号回应称，台湾和所罗门群岛关系稳健发展，该国支持与台湾维持关系的政界人士仍然占多数。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6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这个问题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顺应这个时代潮流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任代理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上任之前没多久曾经表示过，他支持美国和南韩全面停止大规模联合军演。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由于南韩同时受到来自北韩和中国的威胁，美国和南韩未来都是会恢复这些军演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6月24号星期一，正式上任代理国防部长的埃斯珀5月中以美国陆军部长的身份在大西洋理事会出席一场活动时对美国之音说，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认为，全面暂停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不会影响战备，而他支持艾布拉姆斯的这个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在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轮会谈期间，称美韩联合军演费用太高。之后美韩宣布全面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项目，这一项决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美国驻韩大使李伯特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愿意看到美韩联合军演被摆到美国与北韩的谈判桌上。李伯特认为，美韩全面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项目可能对去核化外交努力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从中远期来看，两国可能不得不恢复这些大型军演。李伯特说，短期来讲， 暂停联合军演是一个有意思的做法，因为这个有助于美国称自己正在为缓解紧张气氛作出可信的姿态。不过李伯特认为，从中远期来看，为了战备，为了维持军事精准度，你的确需要恢复这些的演练。目前在国防承包商波音公司任职的李伯特说，目前很难预计特朗普政府是否或者什么时候会改变对美韩大型联合军演的看法。但是李伯特说，他认为在未来两三年中，军方会表达继续停止大型军演的忧虑。李伯特说，这件事你很难预知，但是李伯特说他认为军事评估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改变，因为指挥官在这里认证军队战备状态的时候会感到没那么自在，或者至少提出他们的忧虑。美韩军事同盟应对的安全挑战不单止来自北韩，亦都来自中国。南韩首尔国立大学政治外交学部教授兼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郑在浩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谈到中国军事威胁的时候，举例说，过去几年来，中国军机进入南韩国防空识别区的频率逐渐增多，曾经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南韩的确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虽然感受的程度可能和美国不同。车维德说，他不知道南韩对安全威胁的认知是否和美国一致，但是车维德说他认为他们的确抵到了中国的威胁，尤其是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事件之后。目前中国对南韩最大的威胁是他开始主导北韩事务所采取的方式。美国和南韩今年三月初决定终止关键决断与英耀大规模系列年度军演，同时宣布启动一项新设计的小规模同盟系列演习，来保持军队的备战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航空燃料价格是航空技术科研经常专注使到飞机更加轻便、更加高效能的原因之一。来自英格兰的一班研究人员没几久之前将这项技术向前推进一大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是 MAGMA 第一款无人驾驶飞行器。曼彻斯特大学的比尔克劳瑟说，
It's the world's first demonstration of a fully controllable aircraft with no moving parts.
克劳瑟说，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活动部件的全功能飞机的实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人过去曾经多次尝试，他们亦尝试过，其他团队亦尝试过。来自英格兰曼彻斯特大学的比尔克劳瑟和他的团队通过流动空气来操作飞机穿过天空。团队成员易安伦龙说，摆脱当今一代飞机中的所有外部运动部件，将使飞机更安全、更轻便。他说，
The advantage is reduce weight, reduce maintenance, and reduce complexity.
劳伦说，优点是减轻重量、减少后期维护，并且降低复杂性。当你有控制襟翼时，它会涉及所有这些复杂情况。没有了移动部件，飞机可以快速组装并且廉价的生产。它基本上是一款即插即用的飞机，克劳瑟说。
The UK is involved in developing this next generation UK-based fighter aircraft.
克劳瑟说，英国正在开发这种下一代以英国为基地的战斗机，意义就在于发展能够使它们开发更有效、更廉价、更可靠，可以放在箱里面十年而随时待命的飞机的技术。这个飞机由 3D 打印出来的胎制成，不再使用机械襟翼，空气以超音速通过机翼中的微小开口，以使到飞行员改变方向，高速排气喷嘴提供上下移动的飞机的升力。如果这个将成为下一代战斗机，这样该团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要开车去接李华一起去上堂，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et it together 以及 Tough。
Hey, Li Hua, you're not ready for school. We need to go now. It's already 8:30.
Larry, 点解咁早你就嚟噶？而家几点啊？
Get it together, Li Hua. It's already 8:30. We need to leave in 15 minutes or we'll be late to class.
Get it together? 将咩放喺一齐哇？你喺度讲咩啊？
I said get, G-E-T, it together, T-O-G-E-T-H-E-R. That means get organized. Focus on what you need to do.
你是说要我赶快准备好翻学。Get it together.就是要人提起精神做应该做的事。那除了这个之外 ,Larry, get it together, 还能够用在什么场合啊？
To get it together, or get one's act together,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very general, such as arranging one's life for the better.
哎呀 get it together, 可以指准备去翻学，又可以指将一个人的生活安排得好好。Larry, 这个听起来很复杂，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Here's an example. After finishing college, I didn't work hard to plan for the future for several years. But finally, I got my act together and got accepted into graduate school.
大学毕业之后叹翻几年，冇长远打算，喺年轻人里边都系好平常嘅啫。不过你哋呢啲喺美国出世嘅人真系幸福啦。如果喺中国错过一次机会，以后恐怕就艰难啦。
That's right. Here in the U.S., people usually have several chances to get it together. One of my friends almost failed his first semester of college, but he got his act together, and now he's a PhD candidate at Yale.
哇，你个朋友真系个好榜样啊！大学第一个学期差唔多唔合格，而家居然系耶鲁大学嘅博士生啊！但系有啲人犯咗错，一开始失败就好难再振作起嚟噶啦。
Right.Right. Enough talking. Get it together, Li Hua. If you're not ready in 10 minutes, I'm leaving.
好了好了，不要催我了，再给我5分钟。
All right, let's go, now.
等等，还没走得啊，我还没吃早餐啊。
Well, that's tough.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until after your first class to eat something. Now let's go.
Tough? 你叫我坚强点，即是叫我挨饿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s tough, T-O-U-G-H, that means too bad. Sometimes you can just say tough by itself. Anyway, it's too bad that you can't eat breakfast, but we have to go now.
Oh, tough 就是指没办法，那你就忍下啦。哎，Larry，你真的不讲道理了。
That's right. It's not very polite to say that's tough when someone complains or has a problem. Usually, when you say that's tough...It means you don't care about their problem.
原来你真系一啲都唔同情我噶。That's tough 唔系几礼貌嘅用法，表示你根本唔在乎人哋嘅问题。哎呀 ，Larry， 我哋可唔可以至少去麦当劳买啲嘢食啊？我咁样肚空空嘅上堂都唔专心啦。
That's just tough, Li Hua. We don't have time to get you breakfast. You should have gotten up earlier.
但系起得晏又唔系我嘅错，系我闹钟坏咗咋。
Tough. I don't care why you're late this morning. I just want to get to class on time. Let's go.
你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不单止没吃早餐，连今天上堂要用的材料都没看。
Tough. You could look at your notes in the car. I'm leaving right now. You'd better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ride to school.
好了好了，我来了。哎呀，我真是好肚饿啊。
Tough, Li Hua. If you just get yourself together, this kind of thing wouldn't happen.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get it together， 亦可以讲话系 get one's act together， 意思咧就系打起精神做好应该要做嘅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ugh， 意思咧就系情况就系咁样，冇办法改变啦。呢个并唔系一个礼貌嘅讲法嚟嘅，就表示你对其他人嘅困难咧系并不在乎。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